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五，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毒瘾缠身6年的丈夫重获新生。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杨左之交的故事。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来听听北京富豪听为什么会有人类感觉找到了家。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3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店，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的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3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 我想将这么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七旬老人赵鑫在被迫害中离世，江西童金平被非法关押迫害大半年入医院，吉林榆树市警察近期骚扰绑架数十名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赵鑫女士2020年8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后被船营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监外执行。在被迫害中，赵鑫的身心承受都到了极限。近日得知，赵鑫已于去年12月上旬含冤离世，终年71岁。赵鑫原是吉林市自来水公司工程师。1996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巨大，曾患有的多种疾病很快痊愈了。二十多年中，他没再吃一片药，打一针，给单位节省了十几万元的医药费，同时也给家庭带来幸福和欢乐。赵鑫按照真善人做人，改变了以前自私自利的性格，做事先想到别人，真正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道德不断提升。自从1999年7月至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这二十多年里，赵鑫曾多次被非法关押于洗脑班、拘留所，被勒索钱财、扣发工资，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遭受酷刑，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2020年8月，赵鑫因为给民众几本印有躲避瘟疫的救命良方的小册子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吉林市看守所。在看守所，赵鑫被迫害导致血压高达180至200，心绞痛发作多次，经常腹痛便血。四个月后，赵鑫被船营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缓刑一年，监外执行。赵鑫回到家之后，身体一直不好，高血压、迷糊，经常便血便脓。去年九月，区司法局人员到赵鑫家骚扰，逼迫赵鑫签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三书。 赵鑫因为遭受中共当局长期的关押和判刑迫害，身体和心灵承受达到了极限。同年底含冤离世，终年71岁。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涌泉乡法轮功学员童金平女士被警察入室绑架关押大半年。今年1月13号，童金平遭九江市中级法院非法庭审。家属日前接到电话，说童金平现在住进了九江市八里湖医院的监管医院，由狱警看管。家属要求会见，遭到拒绝。去年6月16号，瑞昌市桂林派出所伙同九江市柴桑区涌泉乡派出所的警察非法入室绑架了童金平。当天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童金平的妹妹童银平、法轮功学员李义龙。第二天晚上，童银平和李义龙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家，童金平被转关到九江市看守所。今年1月13号，童金平等四位法轮功学员在九江市中级法院被非法视频开庭，北京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童金平当时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正常，法官没有当庭宣判，直至今日也没有结果。随后童金平在九江市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如今童金平被迫害导致出现糖尿病和高血压症状，身体还有溃烂，被送进医院。据明慧网报道，自从2月下旬以来，中共当局以开两会为借口，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有预谋的迫害。吉林省长春地区包括农安、德惠、榆树等市县，特别是榆树市，警察绑架、抄家、骚扰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截止到3月14号，被绑架拘留的法轮功学员有王秀芝、刘树敏、黄玉茹等九人。被骚扰的法轮功学员有马令熙、王世芬、赵喜民等39人次。这只是在明慧网上报道的消息，由于中共封锁，未披露出来的骚扰案例还有很多。据知情者说，榆树公安局人员拿着1000多人的法轮功学员名单进行挨个排查、核实、骚扰、照相、强制提取唾液，欲做 DNA 检测。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西澳法轮功学员参加社区活动受民众喜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11号和12号，澳大利亚西澳的法轮功学员首次参加了南部沿海郊区库吉大型的社区活动。民众表示，法轮功学员的到来给社区带去一种很特别的祥和，法轮大法意味着一种纯洁、清净、灵性的生活。法轮功学员设立了两个帐篷展位，演示五套功法并义务教功。学员们还在社区活动的舞台上进行了舞龙和腰鼓表演，受到观众的喝彩和喜爱。不少人对学练法轮功感兴趣，询问当地的练功店，有的人当场购买法轮功书籍转法轮。家松女士来到展位，和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长时间。他询问了很多关于修炼的问题，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并当场购买了李洪志先生的主要著作英文版转法轮，还询问了当地练功地点和网上的学功信息。怀特来到展位前，说自己以前在弗里曼特尔也见过法轮功的展位。他说，对我来说，法轮功意味着一种纯洁、清净、灵性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要按照真善人生活。我知道在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无辜迫害，我也听说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你们在这里传递信息是很必要的，因为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现在你们让更多人了解了这些事情。我认为知道的人越多，就会更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一些可怕的事情。埃利奥特说， 法轮功的展位很有吸引力，我喜欢。在这里我感到一种很特别的祥和。我觉得法轮功的能量是平和而又积极的。我希望世界上更多地方都能有真善人，特别是对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说，我希望学校里能教授真善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989,00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佛光普照无废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佛光普照无废人。中国疫情大规模爆发，死亡激增，在中国网络上大量白肺病例不断出现，最近白肺更是登上了墙内热搜。这不仅是因为它症状严重，更在于其患者已从老年群体蔓延到了青壮年。不由得回想起了在明慧网上登载的一个修炼故事，佛光普照无废人。故事的主人公马阿姨看起来很寻常，一个胖胖的老妈妈，脸上带着慈祥，说话底气很足。然而事实上，马阿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因为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没有肺的马阿姨却正常生活到现在，还能骑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郊区。这位看来寻常的马阿姨其实是个奇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马阿姨2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肺结核，因为治疗不及时，她的肺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到后来两侧肺叶都出现了空洞，形成了8型肺结核。孩子5岁的时候，她丈夫因为肺结核去世了。到了1991年，马阿姨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右侧肺叶只剩一点。市专科医院说没什么治疗价值了，大夫私下里还偷着告诉孩子说，你妈想吃什么就给她买点什么吧。孩子当时就吓哭了。1995年有人带着一本书《转法轮》，说借给马阿姨读两天。《转法轮》这本书有300多页，马阿姨抓紧读这本宝书，期间她去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就急忙接着看书。这时马阿姨的孩子在旁边看到了，既惊讶又高兴地说，哎呀妈呀，你怎么没扶墙就走着上厕所了？这时马阿姨才意识到自己大步流星走了一个来回。从此原本说一句话要喘几口气扶着墙才能走的马阿姨就行走自如，她夜间也不再咳嗽，睡眠也正常了。后来马阿姨就找到法轮功学员，正式修炼法轮功了。从那以后几十年来，马阿姨正常生活，她自行车来回几十里地都不是问题，还可以出去打工改善家里的生活质量。周围的亲戚朋友熟人看到马阿姨修炼法轮功前后的变化，都说法轮功真好，你一分钱没花，又没见过你师父的面，就把病练好了，还练得这么年轻，你师父真是个神。马阿姨建议大家有时间不妨也来读一读《转法轮》这本书，了解一下法轮功吧。听众朋友，如果您多去了解一下法轮功，也许您也可以像马阿姨一样经历着佛光普照的奇迹呢。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在大灾大难中得到法轮大法给您带来的幸福吉祥。
天的修炼故事是毒瘾缠身六年的丈夫重获新生。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毒瘾缠身六年的丈夫重获新生。故事的主人公阿娇是一名普通的工薪阶层女士，在和丈夫结婚后，她的处境每况愈下，婚前那充满温馨的爱情很快就不翼而飞了。她的丈夫不仅经常夜不归宿，还染上了毒瘾，为了吸毒几乎倾家荡产而不能自拔。阿娇的丈夫三次被公安送到戒毒所强制戒毒，历时六年也未能如愿以偿。直到有一天，一件神奇的事儿发生了，让阿娇的丈夫七个月就摆脱了毒瘾的深渊而重获新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2000年，阿娇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单位的同事就介绍她认识了阿娇现在的丈夫。交往了不长时间，家里就表示反对，因为经过了解得知，阿娇的丈夫名声很不好，就像半个黑社会的人，中学没毕业就不读书了，整天和社会上的一些混混在一起打架、酗酒、赌博，家长都管不了他。但是那时候，阿娇被她丈夫的外表迷住了，认为他人长得精神，会说话，很会来事儿，对阿娇又好，经常请阿娇去饭店吃饭，出手大方，朋友多，在社会上很吃得开。阿娇的母亲苦口婆心的好言相劝，可是阿娇根本听不进去。父亲被阿娇气出了心脏病，母亲流着眼泪无奈地同意了阿娇的婚事。走进了婚姻，阿娇才认识到父母的话是对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古训，阿娇才真正的相信了。结婚后，阿娇的丈夫几乎天天在外面吃喝玩乐，经常夜不归宿，和婚前判若两人。一次，丈夫不回家，在外边和朋友吃饭，阿娇就去找他。丈夫觉得阿娇让他在朋友面前丢了面子，回家就要打阿娇。那时阿娇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了。儿子出生后，丈夫仍然不着家，孩子几乎是阿娇一个人带大的。阿娇要上班，但是那时候婆婆身体不好，不能带孩子，阿娇只好求自己的母亲帮忙。阿娇的母亲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人，在阿娇小时候，母亲就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之后，母亲身上严重的心脏病、气管炎、关节炎，还有神经性偏头痛等六七种病都好了，而且脾气也变好了，家里的气氛非常祥和。这一切神奇的变化，给童年的阿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阿娇在婚姻上做了让父母伤心的事儿，但是母亲作为修炼人，却用大善大忍的胸怀包容了阿娇，答应帮阿娇带孩子，为她分担。母亲看到阿娇整天身心疲惫，精神抑郁寡欢，在痛苦中挣扎，母亲就经常用大法的法理开导阿娇，让她用善心对待丈夫。母亲的慈善感动了阿娇，为了摆脱烦恼苦闷，阿娇也萌生了修炼的念头。当她和母亲一起练功，阅读法轮大法的著作《转法轮》之后，阿娇觉得心情好多了，心境开朗了，心的容量也扩大了。她从心底一点点消除了对丈夫的怨恨，能够用平和和善心对待丈夫了。丈夫回家来，阿娇高兴，不回来，阿娇也不生气，并好言劝告丈夫要走正道，为父母和孩子着想，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不管丈夫能不能听进去，
阿娇总是满怀希望，相信丈夫能变好，自己的家会成为一个和睦的家庭。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之后，阿娇用修炼人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任劳任怨，善待他人。她多次被评为省级劳模和单位的先进工作者。2009年，丈夫一次在和朋友喝酒的时候喝多了，在迷迷糊糊的时候被朋友注射了毒品。从那以后，阿娇的丈夫就上瘾了。起初阿娇不知道，有段时间丈夫突然不出去了，天天待在家里。阿娇觉得很奇怪。一天，阿娇上班中途回家取东西，看到丈夫正在注射毒品，她当时就懵了，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这是一条不归路啊，继续下去不但丈夫完了，这个家也会毁了。阿娇平和地奉劝丈夫不要害自己，害这个家。可是丈夫根本听不进去。公婆知道后也劝阿娇的丈夫，但是丈夫都当耳旁风。为了满足毒瘾，丈夫没钱了就到处去借，阿娇的同事亲属凡是认识的人，没有他借不到的。就连阿娇父亲的同学，她的丈夫都打着父亲的旗号去借钱。阿娇的一件贵重大衣也被丈夫当了出去。一次公公去单位开工资，得到的却是一张丈夫的借条，丈夫还找人办了信用卡，透支了6万块钱。2010年，阿娇的丈夫被当地公安局带走，强制戒毒2年。临走的时候，阿娇的母亲劝说道，好好戒毒，早点远离毒品，家里不用你惦记，我帮你照看他们娘俩，回来你们还是一家人。阿娇的丈夫听了很感动。2年之后，丈夫回来了，阿娇没有嫌弃他，鼓励他摔了跟头再爬起来。阿娇的母亲也安慰他，鼓励他重新做人。阿娇的丈夫感动得哭了，他说，以后一定远离毒品，好好过日子。但是没想到只过了3个月，阿娇的丈夫又重蹈覆辙了。那些毒贩子为了从丈夫身上挣钱，千方百计地找到他，让他又把握不住自己，开始注射毒品了。而且这次中毒更深了，一发不可收拾。回家10个月后，丈夫又被送到戒毒所强戒2年。在这期间，公公被气死了。阿娇本来以为告诉丈夫这个坏消息能够使他警醒改邪归正，可是丈夫表情麻木，并没有受到触动。家里的亲戚都说，阿娇的丈夫已经不是人了，一点人性都没有了。面对这样艰难的困境，阿娇并没有失去信心，照常去戒毒所探望丈夫。一次，丈夫在戒毒所吞食了打火机，需要手术把胃切开。母亲帮阿娇照看孩子，阿娇放下工作就去护理丈夫，直到他脱离危险。2年后，丈夫从戒毒所出来，半年之后毒瘾又回来了，又被强戒2年，这已经是第3次进戒毒所了。这次丈夫的身体出现了病症，戒毒所让他所外就医，回当地治病。阿娇和母亲商量，不能再让丈夫继续遭受这种痛苦了，已经没有任何解药了，或许只有大法能救他。当阿娇和丈夫提到修炼法轮大法的时候，没想到丈夫竟然欣然同意了。在第一次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时，丈夫很虔诚，盘腿坐在沙发上，听得很认真。母亲每次来阿娇家，都会给她的丈夫买喜欢吃的东西，生活上处处关心她。丈夫扎毒伤害了肝脏，看师父讲法期间，有几天肚子胀得像个皮球，母亲就提醒她说，都是好事儿，是在给你清理身体。多少天没有睡过安稳觉的丈夫，那一天晚上终于睡了一宿好觉， 母亲每天晚上来的时候，都给阿娇的丈夫做可口的饭菜，丈夫对母亲发自内心的感激。有时，丈夫的毒瘾发作，偷偷拿了毒品去卫生间，把门反锁，一个多小时之后才出来。每遇到这样的情况，阿娇和母亲都不埋怨她，也不气馁，仍然善待她，坚持不懈地和丈夫一起一遍一遍地听师傅的讲法。慢慢的，丈夫有了转变，身体逐渐硬实起来，扎毒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7个月后，丈夫彻底脱离了毒品，恢复成一个健康的人，体重增加了30-40斤，整个人变了，性格也变了，整天乐呵呵的，精力充沛，也恢复了工作。在这次疫情期间，丈夫在单位的发热门诊工作，因为工作认真负责，他还得到了单位的褒奖。阿娇发自内心的想和朋友们说，是慈悲伟大的法轮大法师父把自己的丈夫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也救了他们全家。阿娇的婆婆以前因为阿娇的丈夫扎毒气得病倒了，经常住医院。自从丈夫转变后，婆婆的身体也变好了，每天乐得合不拢嘴。阿娇的大姑姐见人就说，法轮大法好，大法太神奇了，要没有大法，我们这个家早就散了，叩谢大法师父。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空中相见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六国时，楚王崇儒重道，招纳贤士，天下文风归附者不胜其数。在西羌积石山，有一位读书人，姓索，名伯陶，自幼父母双亡，他一边谋生，一边勤勉读书，成就了济世安邦的才学。当时他年近四旬，因各个诸侯互相吞并，行仁政者少，是强霸的多，故一直没有求取功名。听说楚王好仁义，正在遍求贤能之士，便携带书籍行囊，告别亲朋邻里，去投奔楚王。左伯陶行至雍地，正值隆冬季节，风雨交加，他冒雨走了一致，衣裳都沾湿了，看看天色已晚，就到附近村落寻找住处。远远望见竹林之中有扇破窗透出灯光，便径直奔了过去，见一个矮矮的篱笆围着一间茅屋，他上前轻叩柴门。这时有一人开门而出，左伯陶慌忙施礼道，小生西羌人士，姓索，双名伯陶，欲往楚国，不料中途遇雨，无处寻觅客店，想求借一宿，明早便行，不知您是否接纳。那人听说，慌忙打理，邀他进入屋内。伯陶见屋内只有一榻，榻上堆积着书卷，除此别无他物，知主人也是个读书人，便要下拜。那人说，暂且不必讲礼数，待先取火烘干您的衣服，再来叙话。又置办了酒食，让伯陶食用，款待甚是殷勤厚道。伯陶问他姓名，那人说，小生姓杨，双名皎哀，自幼父母双亡，独居在此，因酷爱读书，农耕之事全都荒废了， 今天幸遇贤士您远道而来，但恨家境贫寒，没有像样的东西款待，还请多多包涵。伯桃说，阴雨之中得到您的收留，使我免受御寒之苦，更蒙您以饭食款待，感激之情如何能忘。当夜二人抵足而眠，探讨胸中学问，竟终夜未眠。待到天明，见外面仍下雨不止，角哀于是挽留伯桃在家，尽其所有款待。两人结为兄弟，伯桃年长角哀5岁，角哀拜伯桃为兄长，一连住了3日，雨停道干。伯桃说，贤弟您有王佐之才，经纶满腹，却甘愿隐居山林清泉之中，实在是太可惜了。角哀说，弟不是不愿出世，奈何没有合适的机遇呀。伯桃说，当今楚王虚心求事，贤弟既有此心，何不与我同往。角哀说，愿遵兄长之命。于是收拾路费2米，抛下茅屋，二人一同往南方行进。行了不到2日，又遇阴雨，被阻在旅店中，盘缠路费用尽，只剩下1包干粮，二人轮换背负，冒雨前走。雨还没停，又刮起大风，继而漫天鹅毛大雪，真个是纷纷柳絮狂飘，片片鹅毛乱舞，团空角阵，不分南北西东，遮地漫天，遍尽青黄赤黑。叹梅诗客多清趣，路上行人欲断魂。二人行过祁阳，到经梁山，问路樵夫，都说此去100余里内并无人烟，尽是荒山旷野，狼虎成群，最好不去。伯桃问角哀，贤弟心下如何？角哀道，自古死生有命，既已至此，只需前行，修生退悔之意。又行了1日，夜宿古墓中。次日雪越发下得紧，山中仿佛1尺多厚。伯桃受冻不过，说，我想此去100余里没有人家，我们干粮不够，又衣服单薄，如果一人独往，可到楚国，二人同去，纵然不冻死，也必会饿死途中，与草木一同腐朽，这有何益处呢？我将身上的衣服脱掉给贤弟穿上，贤弟可独自带上干粮，尽力挣扎前去，我实在走不动了，宁可死于这里，等贤弟见了楚王，一定会受到重用，那时再来安葬我不迟。角哀说，哪有这种道理，我二人虽然不是同一父母所生，但一节种过骨肉，我怎安心抛下兄长独自寻求功名呢？坚决不接受，扶着伯桃前行。走不到10里，伯桃说，风雪越来越紧，怎么能去呢？暂且在道旁寻个地方歇息一下吧。看到一株枯桑，正好可避风雪，可桑下仅能容1人。角哀于是扶伯桃进去坐下，伯桃让角哀敲石取火，烧些枯枝来抵御寒气。等角哀取了柴火回来，只见伯桃脱得赤条条的，浑身衣服都做一堆放着。角哀大惊，兄长为何如此？伯桃说，我思来想去，没有更好的办法。 贤弟，你千万不要自误，赶快穿上这衣服，背着干粮前去，我只在此守死。小哀抱住伯桃，放声大哭道：我二人死生同在，怎么可以分离？伯桃说：如果都饿死，谁来安葬我们呢？小哀说：如果这样，小弟情愿脱下衣服给兄长穿了，兄长可自带干粮前去，小弟宁愿死在此处。伯桃说：我已多病在身，贤弟年轻强壮，更加上胸中学问非我所能及，若见到楚王必定显贵，我死又何足道？贤弟不要停留太久，速速前行吧。小哀道：今兄长饿死丧中，弟独自求取功名，这是大不义啊，我不会这样做。伯桃说：我自从离开积石山，玉帝家中一见如故，知道弟胸怀不凡，因此劝贤弟求进功名，不幸被风雨所阻，这是我的天命当尽。如果使贤弟也亡于此，是我的大罪也。说完便要跳前面溪中寻死。小哀抱住他痛哭，用衣服维护，再扶到桑下。伯桃把衣服推开，小哀再要劝解时，但见伯桃神色已变，四肢冰冷，口不能言，仅以手挥令小哀速去。小哀想：我若久恋此地，也会被冻死，那时谁来安葬我兄长呢？于是在雪中再拜伯桃，哭道：不孝弟此去，还望兄长明中相助，但得功名，必来此厚葬兄长。伯桃点头答应，小哀取了衣服干粮，哭泣而去。伯桃死在桑下。小哀挨着寒冷，半饥半饱来到楚国，寻旅店歇下。次日进到城中，问人道：楚王招纳贤士，从何拜进？人回道：宫门外设有一宾馆，令上大夫陪众接纳天下之士。小哀便径直投宾馆前来，正值上大夫下车，小哀向前作揖拜见。陪众见小哀虽然衣衫褴褛，但气宇不凡，慌忙打礼问道：贤士从何而来？小哀答道：小生姓杨，双名小哀，雍州人，听说贵国招纳贤士，特前来归投。陪众邀小哀到宾馆，备酒食款待，留于馆中。次日陪众到馆中探望，将胸中疑义盘问小哀，是他学问如何。小哀百问百答，谈论如流。陪众大喜，入奏楚王。楚王及时召见，问复国强兵之道。小哀陈献实策，皆切中时弊。楚王大喜，设御宴款待，并拜为中大夫，赐黄金百两，彩缎百匹。小哀拜谢楚王，痛哭流涕。楚王大惊，问道：卿为何如此痛哭？小哀便将左伯桃让衣服干粮之事一一奏告楚王。楚王听罢，也深为感伤，诸大臣也无不痛惜。楚王说：卿现在打算如何做？小哀说：臣祈求告假，到外地安葬伯桃完毕后，再回来侍奉大王。楚王于是追谥伯桃为中大夫， 并厚厚赏赐丧葬之费，差人跟随皎哀车骑同去。皎哀辞了楚王，径奔梁山地面，寻到旧日哭丧处，见伯桃尸身尚在，颜貌如生前一般无二。皎哀于是再拜再哭，令左右召集乡中父老，选中一块前临大溪、后靠高崖、左右珠峰环抱的风水宝地，用香汤沐浴伯桃尸身，并为其穿戴中大夫的衣冠，内棺外椁，安葬起坟，四周筑墙栽树，离坟30步建祠堂，塑伯桃仪容，立华表，柱上建牌额，墙侧盖瓦屋，令人看守。早毕在祠堂祭祀，哭声悲切感人，乡中父老及随从人等见之无不落泪。想那杨左二人本不相识，只因偶然相遇，意气相投，结为兄弟。后在危险之时，两人都愿以自身死保对方生，其慨然义气令天地为之动容，故后人以杨左之交来形容生死患难的朋友。这样的事迹在中国古籍中记述颇丰。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下期节目心语等着您，再会。2023年1月20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受到世界各国民众的广泛关注。北京富豪龙哥听闻这篇文章后说，感觉找到了家。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听听北京富豪听为什么会有人类，感觉找到了家。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3年1月20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发表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受到世界各国民众的广泛关注。北京富豪龙哥听闻这篇文章后说，感觉找到了家。龙哥请朋友们吃饭，来参加聚会的阿峰是法轮功学员。龙哥好奇地问阿峰，最近北京两会到处风声鹤唳，共产党最怕法轮功，您最近忙什么呢？阿峰说，最近在学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您想听听吗？不过原文没带，就给您背诵行吗？龙哥很高兴说，谢谢大法师父赏我一个耳音，您背吧，我听着。边说边放下手中的筷子，像个乖孩子似的静静地听。阿峰把整篇文章背了一遍，然后又结合现在瘟疫流行，告诉龙哥，瘟疫专收中共党员和跟中共走得近的人，还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是共产党江氏集团栽赃陷害法轮功。讲到贵州藏字时，龙哥拿出手机当场搜索，看到真相，龙哥很震惊，边看边问，门票写着中国共产党王，共产党迫害法轮功20多年了，您吃了不少苦吧？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只有共产党不让练，还残酷迫害法轮功，活摘大法弟子器官。 阿峰话还没说完，龙哥抢着说，对不起，打断一下，江西胡兴宇就是因为要给共产党的官儿延命，被活摘了器官，这个我们网上都看到了。那个传媒大学毕业的庞勋，社会精英，因为练法轮功被警察活活打死，以前我们冤枉法轮功了，我能做些什么？帮助你们就是帮助我自己。阿峰说，我们就是希望您知道真相，得到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九字真言，危难来时能保命。龙哥涨红着脸说，麻烦您教我念几遍，我要记住这救命的真言。聊天中，龙哥得知自己与阿峰同龄，不解地问阿峰，你看上去比我年轻很多，为什么？阿峰说他天天练功，还坐到沙发上演示了法轮大法的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龙哥目不转睛地看着，说喜欢这套功法，看起来手印非常舒展，然后坐在旁边开始学练。当搬上腿单盘时，龙哥感到一股热流通遍全身，他兴奋地连声谢谢阿峰。阿峰笑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师父管您了，给您好东西了，您的悟性真好。分手时，龙哥盛情邀请阿峰随时到自己家去玩，他发自内心地说，觉得自己在人世中走丢了，听了为什么会有人类后，感觉找到自己的家和亲人了。自从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问世后，不仅是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在努力传播，许多民众也在纷纷和亲朋好友分享，听闻这篇文章的人在到处寻找，得到文章的人感叹这是上天的恩赐。李洪志大师发表的这篇文章，揭示了人类存在的天机，给心中存有善念的民众带来希望，坚定了人们做好人、行善事的心，感受到创世主的慈悲救度。希望更多人看到李大师写给所有人的《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Yeah.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